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13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发信重锤了欧盟和墨西哥，一人给了 30%。 另外呢，在那边王毅和卢比奥在东盟的外长会上借这个机会见了面。但是呢，这还不是我的观察啊，路透啊、彭博等多家外国媒体的观察，从始至终两个人都没有握过手啊，应该说面部表情倒没那么凝重了，但两个人呢是一次无握手会面。卢比奥呢事后是做了一些说明，现在看川普访华在即。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甘肃成立了一个省级的天水幼儿园的调查组。那怎么样呢？胡雕盘难得还真说了几句人话，他认为这件事儿结果同样不可信。人家还没调查呢，他说的比我这厉害啊，不是说我起标题，因为我不可能写那么多字儿啊，不是歪曲他的本意，他说的比我还绝对，他认为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说到中国经济野村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先生啊，他们发了一份新的报告，他们的预测表示在中国的下半年需求将断崖式下跌。咱们看看他们的预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台湾。先说贸易战，川普呢在不断的给各国发信，台湾依然还是没有收到。台湾管这件事的经贸小组，他们昨天晚间表示说，双方对多项关键议题已经凝聚了共识，并且已经约定了下一轮实体磋商的日程。这位行政院副院长表示说，谈判已到关键阶段，双方都致力在期限前决定出税率。也就是和台湾这边呢谈的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在8月1号之前，台湾应该是不会收到所谓的信件的。第二条新闻，针对台湾这边轰轰烈烈的大罢免，那中国这个猪队友他得帮忙啊，再次恐吓。7月12号，据中国海事局的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出了航行警告，7月14到7月18日，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4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大家驶入。最近正是台湾渔民的收获期，哎，他在这边拿出了5天的时间，我要在这儿搞实弹射击，都躲严远点，别溅一身血。我不是太懂中共这帮人的思维逻辑，那你在这儿搞实弹射击，打得炮声隆隆，那你是要吓唬台湾岛内的霸团呢，你还是你认为能吓唬台湾人民，吓唬台湾民众不要去投票，否则我就要开打，是这个意思吗？你这是到底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呢？那国民党那边还紧着舔共，紧着亲共，然后你在关键时刻你在那儿噼里啪啦一顿打，那大伙这一直播这一看，你这什么情况，那更得罢国民党了，我认为他是在帮倒忙。下边呢有这么一条国际性的新闻，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草台班子五角大楼啊，现在这个国防部，美国国防部真是让人说不出道不出。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敦促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你们必须明确表态。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湾发生战争，现在你们就回答，你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谁主抓这件事呢？现在是副部长科比，他在主抓这件事儿。那前一阵查库存给 乌克兰断军员是谁呀？就是他，啊，他和那个小海他们俩这是一对儿啊。那你要求大家现在这就表态，这个要求让日本和澳大利亚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不满。人家手指马上就指回来了，因为你美国你也没有对保卫台湾做出无条件的安全承诺呀。那我们现在也问问你，如果中国要去打台湾，你们美国到时候将如何怎样呢？你先别问我，你先说清楚。那现在不是啊，梅老大，现在要求你们俩必须得把这件事儿整明白。那问到这儿了，那怎么说呢？日本防卫省表示，这件事儿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台湾告急，这是个假设性的议题。他说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根据宪法，根据国际法，根据国内的法律法规啊，到时候我们看该怎么办。澳大利亚呢没出声。为什么？今天应该说昨天阿尔巴尼斯到中国去访问，已经到了上海了，他怎么说呀？所以说美国呢现在在逼小弟来表态。这件事儿说起来是很有意思了。收关税的时候您可是没朋友，要打仗的时候想起有盟友来了。这边先对盟友重拳征收高额关税，然后这边呢就要求小弟们在战争中啊，你们得冲在前边，得和我共进退。这时候你想起我们来了啊，你还知道有盟友这件事儿啊。所以说美国这件事儿啊，应不应该这么做，我认为是应该做。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公开这么干。那大家到底该怎么样？那你美国心里没数吗？你梅老大要上的时候，我们这帮人能不上吗？但是你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话题在媒体上炒作，这个是大大的不应该，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做。下边来说说韩国。哦，这件事儿也是第一次听说。礼拜五，韩国政府官员表示说，川普呢和对韩国两边在造船领域开展合作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意向，但前提是韩国在这个领域必须要参与美国牵制中国的行动。也就是在这场贸易战当中，你得答应我，你得牵制中国，然后船这块我给了你了，因为世界老二本来就是韩国。在这个他内部有一个讨论会啊，韩国呢这个有这么一个局长，他做了这个表示，说呢美方提出韩美合作应该建立在联合牵制中国的基础上，造船业是中间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领域，说美国对中国的造船业感到有强烈的危机感，现在把韩国视为两边携手抗衡中国造船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后美韩联合造船，以后世界船这块地方咱们俩办，但是有要求啊，你不能用中国的材料啊，各方面的技术你得给我守住了，来联手牵制中国。这件事儿呢这边一下我看是高兴的，那笑纹有点藏不住了，直接就忍不住就给说出来了。首先在这方面跟越南，当然跟越南那个协议到现在也没漏，那边认为 11%， 结果川普公布了个 20%， 越南是很不高兴，到现在啊那边还在扯呢。但是从那个协议里我们能看出，这次贝森特这帮人给中国布下的这个天罗地网，这是真的。而且这次再次证明和韩国 你不能在中间来回啊当墙头草，咱们俩一块儿得治他。表现好，船这块未来我交给你了。嚯，那韩国高兴坏了，就这一个多少就业啊，多大的产值啊，这个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市场一旦占有，韩国造船是很厉害的，它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啊，所以说这块一旦确立了它的龙头地位，给美国将来造军舰造航母造这个的话，它吃上了，所以说这就够了，真够厉害的。另外说到这两个台面上的人物，盖洛普 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 63%， 和上周呢掉了两个百分点，差评率是 23%， 和上周持平。那说到尹锡悦，这个案子还在恶化。负责调查尹锡悦的这个独立检查组，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尹锡悦曾经下令向平壤派遣军事无人机。这个新闻我们之前是给大家报过，无人机绕着平壤三胖的总统府，就他那个官邸绕了几圈，当时把朝鲜吓坏了。你这什么情况？后来说打下一个来，当时还挂在树上，好长时间的事儿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怎么发现的？调查人员获得了尹锡悦和军方就无人机部署事宜进行的通话录音。你下的命令这件事儿是给搞明白了。那当时这件事儿是很大的啊，当时这件事儿闹的是很凶的。那为什么老尹向平壤向金正恩那儿发射无人机再来搞这种事儿呢？检察官讲说无非就是两个理由。为什么要宣布戒严呢？一个是外患，一个是内乱。内乱，国内没有发生叛乱，这个理由你是很牵强的。后来呢，就是找外部侵略或者是入侵，以这个作为进行戒严的一个理由。现在从这个电话录音里边，检察官得出的判断说尹锡悦故意在撩拨朝鲜，在挑逗金正恩。他们的判断是朝鲜在遭到挑衅之后一定会进行报复，然后这样就顺势宣布戒严。不知道三胖那边是真有这个智慧啊，还是实在是没有能力，外强中干。朝鲜让人家拿无人机在脑袋上绕了好几圈，结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是表示了抗议，但没有用任何的军事动作来进行回应。所以说老尹当时他们这个撩拨行为没有得逞，但是他真的是干了这件事儿。现在人家拿到了整个的通话录音。哦，这件事的后果，大家想，你在制造外患来试图啊来实现你这个戒严，这件事儿是不好的。说到日本这两天这不是大选了吗？现在正在冲刺呢。石破茂呢是应该说是礼拜五做了一个街头的讲话，哦，石破这拼了啊。他说呢，这个我们要赌上国家的利益去战斗，绝不能让美国看扁。他说就算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我们也要堂堂正正的把心里话都要说出来。说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为美国创造了最多的工作机会。川普不是说吗，自己的任务就是让失业人员重新找到工作，为美国创造最多的工作岗位。是啊，这不就是日本干的吗？这就是我们做的呀。所以说我赌上国运，我也要跟你进行战斗。哇，当时说的气势很足啊。在同一场集会上，那自民党的政调会的会长小野四五点，他当时也讲，那就不客气了，说川普你欺人太甚，对日本手使出的手段极其恶劣。好家伙，这到下边的那就直接开骂了啊！石破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那东盟的不是一大波子人在那儿开会呢吗？卢比奥呢在记者会上，结果人家有记者挑事儿嘛，见缝插针嘛，就问，哦，说昨天石破他们说这个来着，你作为美国国务卿你怎么想？卢比奥表示不应该负面解读石破茂的这番言论，如果有人在寻找什么戏剧性事件或者是不和，那你们就错了，因为事实是我们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稳固啊，不要见缝插针，不要在里边啊这个想寻出什么事端来，我们挺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很明白了，这个石破呢在选举之前他得做英勇状啊， 他得做这个啊反美，他这抵抗川普的这个斗士的形象，要不然更没票了，哪个也不能松啊。汽车往回一怂，那整个日本的制造业汽车占着那么大一块，七八成都是汽车，那还干不干了？放开农业，那它的基本盘就碎了，那还干不干了？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做这个英勇状。美国懂不懂啊？看卢比奥的意思，美国都明白。有什么事儿，720选举完了以后咱们再谈啊，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了。下边说说乌克兰。周六俄罗斯再次攻击乌克兰的西部，西部就是利沃夫那边靠近波兰那边，是乌克兰的大后方。他们发射了620多架次的无人机和导弹，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啊，进行了猛烈的拦截，但是跟以往一样，还是有几枚导弹，有几十架无人机跑掉了。泽连斯基呢给予了证实，说美国已经确实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啊，那火车道又都开始了。这就为什么他去炸他的后方，炸他的西部啊，去炸这些军火库，有点这个意思了。纽约时报做了一篇报道，说川普正在认真考虑对那些继续与俄罗斯进行石油贸易的国家，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等，实施严厉的二级制裁，也就是在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格林厄姆的那个法案。也就是说，谁要和俄罗斯进口石油或者是天然气，我就要跟你对我进口加500%的关税。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场全球的石油禁运啊，说的是有一点夸张了，一半的石油禁运吧。纽约时报讲呢，说川普立场的转变源于普京拒绝参加和平谈判，特别是最后的那个电话。本来说两边呢牵头，就他们两个人之间想找一个地儿坐一坐来聊一聊，但普京呢一听你那条件我不能接受，咱俩也没什么好聊的啊。那次的谈话呢应该说谈得很不愉快了。然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天，俄罗斯大量的袭击乌克兰的平民，他对这个川普是表示不满。我们也看到两边呢，其实你说这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克兰也向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但是这里边重大的分野就是普京炸的都是老百姓，人家的楼什么的，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什么的，每次人到现场去看呢，都是见证啊，这你川普必须得承认。而且俄罗斯那边尽管没有国际的见证，但俄罗斯自己都撒不出这个谎来，因为小泽他们并没有攻击你的平民设施，这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所以说川普这一点你必须得承认。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这法案？他认为原来格林厄姆的这个法案过于严厉了，这是他最早的说法。他说现在我正在仔细的研读，我正在认真的考虑。分析人士认为呢，最终就是100%实现格林厄姆他们那个法案可能性是不大了。但是分析人士讲，只要是部分实施里边的制裁措施，就能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我想呢，就是那个法案在参议院过了，最后交到川普这儿，给他最终的决策权，这是后来加的啊，原来是没有的。就是最后怎么使交给你川普，我估计川普呢也会是2阶段甚至是3阶段。我先来个打折版的，我看怎么样，最后一看不行啊，最后再 all in， 最后再全压上去啊。所以说目前看纽时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卢比奥呢，那在记者会上，那很多有人问呢，那你看乌克兰最近让人给炸成这样，防空还是不行啊，对美国是有一些抱怨。卢比奥是做了一些解释，说的也有道理。他说大部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正在按计划进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整个西方的产能有限，我们造不出那么多来。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 一些拥有闲置系统的欧盟国家并没有拿出来分享，说如果像你们说的乌克兰是优先事项，那这种情况就要必须做出改变。说现在欧洲不仅至今还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还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们自己明明不用，但也不提供给乌克兰。卢比奥呢，在那板着脸说了这么一番话，你别老拿手指头指我，你们自己呢？啊，是这是欧盟是不是啊？真是这样啊？所以说欧盟这帮不争气的呀，哎，也是没辙啊。川普呢是讲了，说美国和北约已经达成协议了。那之前前一阵不斯塔默、梅尔茨他们都讲吗？我们有钱啊。我们要向美国买爱国者，这不是梅尔茨刚说给乌克兰吗？他说将向北约运送包括爱国者在内的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他跟北约直接打交道，为什么？北约将全额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也就是欧洲人掏钱，美国的军火商在里边还要赚一笔。那以原来拜登和美国国会通过的都是白给，那现在白给这件事儿没有了啊。这个呢，原来你要通过欧盟，那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也不愿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北约你让我们一下在多少年什么 GDP 3.5% 开支啊，军费，然后在哪年达到 5%， 我们也弄不了。那好，那现在把所有给乌克兰的钱也算作你们这笔账里，算你们的军事开支。哎，那大伙儿一听这个还比较合理啊，所以说这个呢，美国现在就卖。川普的特别代表凯洛格将军7月14号到乌克兰，他在乌克兰要待一周。凯洛格讲，我们正在努力达成停火协议。他说，我们和乌克兰已经达成了合理的停火协议的内容，但是俄罗斯从未兑现他们的承诺。也就是川普这位特使要在乌克兰那儿待这么长的时间啊，这里边要做很多的协调，很多的安排。可以说明显看川普的动作啊，最近是有的啊。7月14号这日子是比较巧的呀，什么概念？那川普礼拜一，也就是他那儿我这儿的周二，他那儿的星期一，他要做重大宣布，然后就在这时候他的特使到乌克兰。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大家应该有一点期待吧，有一点期待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他们把一些那个志愿联盟和英国一块谈的那个司令部设他那儿嘛，然后明年搬到英国去啊。这个志愿大军呢，现在已经协调完了，第一期要组建一支50,000人规模的联合特遣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来负责维和。啊，那做前两天开俩大会嘛，一个是重建，一个是维和啊，这个呢基本都落实了。德国宣布重大军援，德国国防部负责乌克兰事务的主管，他做了一个宣布，首批由德国援助乌克兰的长城飞弹将在7月底交付乌克兰军队来使用。很多朋友当然听这个都听麻了，你这说了多少次了，你这长城飞弹，那他没别的长城飞弹，只有金牛座嘛，你这到底给不给？因为这个还真不是开玩笑啊，还真不是这帮德国政客或者是德国国防部犹豫不决。原来呢，舒尔茨倒是也讲过，这个飞弹呢你不能白扔，它的威力就是准，超低空飞行跟战斧导弹差不多，它特别精准。所谓精准，就要和卫星、雷达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配合。而这一套，乌克兰你不会，你就只能由德国军人来操作这个系统。可是德国军人一到乌克兰来操作这个，就等于德国参战了。可是德国的宪法，他那个宪法和日本的宪法也大同小异，也是一个战后和平宪法。你不能违宪，你不能派德国军人直接参与到一场外国的战争中，由政府派出。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舒尔茨和梅尔茨就这么为难啊，这事儿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到七月底这才交会？我认为啊，这东西早就有，他得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交会，使明白了，要不然挺好的东西你就白扔了，那么贵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要理解啊，这件事儿是很复杂的。来吧，说说以色列。有两名了解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以哈就加沙停火的间接谈判，因为以色列提出我们要继续在加沙驻军，就陷入到了停滞。当然要驻军了，你要不驻军呢，老内在国内立刻垮台，这就没什么商量的，右翼的那个联合政府立刻退出，老内这个政府就崩了。所以说这一点啊，你爱同意不同意吧，就这么个情况。但是民心开始发生转变。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发布了一个民调的结果，74%的民众支持和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换取哈马斯一次性释放所有的人质。在这74%的支持者当中，有60%在大选中是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的。什么情况？也就是老内的基本盘现在都变了。这说明大多数以色列人74%啊，在这个问题上和内塔尼亚胡的决心发生了重大分歧。四个字儿。民心已变，那下一步就考验老内，因为有的时候真理确实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也不能这玩意儿不能随大波，不能起哄，因为他站得高，他看得远，他看到的景象和老百姓看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未来在加沙这块能不能彻底一劳永逸，一了百了啊，这个机会近在眼前，触手可及。可是呢，美国的态度现在川普也变了，哈马斯呢在这儿装可怜啊，在这儿假装的认怂，老百姓这边呢也有点见好就收的意思，现在是考验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机会啊，不容易了。说到伊朗呢，那伊朗最近也有所改变，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也讲说，德黑兰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合作。原来他的议会和总统都签字了，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彻底断绝关系。那你要断绝关系，那你还和美国还谈什么呀？那后边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啊！现在呢就开始不用过去那种方式，咱们建一种新的方式啊，现在再往回找。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个消息，老内现在应该还在美国呢，可能弄不好今天回去啊。他报了一个内容，说内塔尼亚胡告诉川普，如果伊朗恢复核活动，以色列将毫不犹豫地打击伊朗，而且我也不会跟你说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啊，以后你也就别管了。川普没有反对这个警告，说这个回合的交锋使双方本已高度紧张的僵局现在变得更加紧张。你别看现在啊，这个川普和老内两个人当着人啊，两个人跟怎么样似的，还是老朋友，或在内部两个人现在剑拔弩张。为什么呢？你老在那儿搞事情，我在这儿抓经济，我经济拿不出东西来，我怎么弄？你那儿老打，打得我的油价，打得我的股市上下跟着跌宕，我不踏实啊！你能不能别闹了？可是作为以色列来讲，我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我把他那失业之湖好不容易给打破了，现在直面伊朗，而且把他的防空现在基本上摧毁，我现在随时可以去一趟，我不去行吗？所以说两边呢就处在这么一种对峙。华尔街日报讲，现在没有正式的批准，但也没有正式的反对，以色列呢划定了这么一个红线，川普只能保持沉默，说现在伊朗已经收到了这个非正式的警告，重启核计划，战机立刻起飞。 《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报道，你在想刚才伊朗外长阿拉戈奇怎么说的？我跟国际原子能机构，咱们还可以聊一聊。就这种人，他就听得懂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大家看啊，这是这方面的一个计划。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嚯，这美国那今天有朋友跟我聊啊，说美国这六月份这睽违了多少年，好不容易见到贸易的那个整个收支不是平衡，实现了财政盈余。大康，你又怎么说？哎，咱们说说这件事儿啊。财政部呢，在昨天公布的本财年上半年的关税收入高达1130亿美元。这个数原来跟大家讲过，本来说到算账的时候，贝森特说了个1100亿，现在多了30个亿啊，有零头，创下了美国财政历史的一个新的记录。单单六月份关税的净收入就达到了27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01%，和去年比增长了3倍。整个六月份的政府财政的总收入增加了13%，实现财政盈余也巧了，正好是270多亿美元。去年呢？去年是负的710亿美元，现在是正的270亿。你这两边这么一比，小1000亿，你就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讲。这意味着呢，现在贸易战从四月份算半个月啊，咱们就说五六月份这两个月，这是比较完整的，至少是加了10%的关税。中国那个呢，大概加了新增加了至少是30%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川普的这场关税战而遭遇到重创，或者是遭遇到猛烈的打击。美国的财政状况至少在数据上看，那比去年要好得多得多。为什么老和去年比呢？去年美国经济是不错的一个状态，因为要大选了嘛。咱们那时候给大家讲过，为了调这个大选之前我经济不错，当时拜登用了很多的手段，所以说去年美国经济是不错的。今年如果比去年好，那就是好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整个上半年，也别说政府收支了，整个美国的制造业的订单指数是正的，在那个荣枯线以上 52.7%， 什么状态？扩张的。失业率按半年算在 3.5% 左右，好成绩啊。通胀呢，也现在比较处在一个比较温和的一种空间啊，4点出头吧，差不多也是挺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有的数是 2.7， 有的数就是半年全算上也是在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状态。半年下来财政赤字减少了 1%。 嚯，大家可别说这几个数啊，这几个数你别说美国，全世界你任拿出一个国家来都没有，都没有啊！你英国、德国、日本啊，中国那就更甭说了，都没有这样的成绩。所以说上半年因为关税，因为政府呢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收入，1100多亿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呢别忙啊，很多川粉们一看成这个就欢呼雀跃啊，大康你这回你怎么说？还是那句话啊，我一直认为川普的第二战役就收关税这道战役他能打赢，这个一直我也没有质疑，他的决战是他和美国民众之间的这场最后的决战。美国老百姓，你最后说一年收3000多亿，现在收了1130亿，你是政府装到了你的财政部的口袋里，那这钱谁出啊？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外国、本国进口商、本国民众，这三家他总得有一家，他总得有人出。那美国民众难道就真的脱得了这个干系吗？所以说这个是啊，川普有没有赢，关键还是三大指标，这一点咱们要重点看这个。第一， 加关税什么目的？筑一个水坝，让在美国国内生产得到一个关税的保护，然后呢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月吧，制造业有回流吗？你那儿是收了不少钱，但制造业回流有进展吗？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回流，也就是制造业投资的增速只有 1.2%， 这成绩好不好？比2023年都低。2023年前年了，那是疫情后期，比那时候还低。所以说制造业回流没看见，还不如以前了。那贸易逆差缩小了吗？你收了这么多税了，结果到现在为止的数据，美国的商品的贸易逆差同比还扩大了 4.7%， 贸易逆差更厉害了。那美国的财政赤字缓解了吗？整个财年前九个月，因为到十月份正好是一整个财政年嘛，前九个月的累计赤字，年度赤字是1.34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还增长了 5%，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呀。所以说你现在关税是收了那么1000多亿，短期内给了一个输血，但一到十月份美利大法案就将实施，未来十年美国的赤字要扩大3.4万亿啊，众院说是4万亿，参院说是5万亿，当然这个呢不知道啊，大概是5万亿4万亿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最关键的这三大指标，制造业、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这三大看到了没有？还在恶化。所以说到现在看，先别忙，先别蹦啊，这个呢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川普现在给大伙写信那数比一开始那都想象的大，都那么吓人？为什么？他想收更多的钱来填补里边的这个亏空啊。他这现在这美利大法案一上，他知道亏空大，他知道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对了。说到经济方面呢，那现在都赖鲍威尔，现在不赖拜登了啊！你为什么不降息等等？结果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鼓噪说鲍威尔要提前辞职，啊，很多人呢说啊，也不知道听到什么了。后来我看明白了，他们要制造一个声势，逼这个老鲍下台。结果鲍威尔就在昨天还是前天的一个访谈中明确讲原话。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前，无论何种情况，我都绝不会主动辞去这份工作，绝对不会。你绝不会看到我登上救生艇。最后一句话斩钉截铁，我根本没有想到，除了死亡之外，我还有什么情况无法完成我的任期。除了我死，我绝不辞职。这句话就这意思。那你这任期到什么时候啊？2026年的5月，啥情况？还一年呢，熬着吧。所以说你造势啊，下去吧。说他已经啊活动心思了，准备走，专门上节目告诉你，除了我死，门也没有，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美国经济。说到美国呢啊，今天在很多电视台都在上演这个令人心酸的一个场面了。美国国务院啊，终于呢是开闸。这件事呢，川普已经催了很多次了，卢比奥呢一直东躲西闪，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当然呢，这个场面确实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啊，一下裁了1300多人，1107名公务员和246名驻外的外交官给解雇了。为什么挑这时候？卢比奥在东南亚呢，啊，在这边参加那个外长会议去了嘛，因为他也没有办法面对了，这事儿确实是不好干。结果呢，这一出来，一人这美国那个风格嘛，一人抱一纸箱子啊，我估计啊，自己的那些办公的文具一些东西都在那小纸箱子里边，好家伙，一个一个往外走，然后国务院大厅里边大家都在那儿站着给这帮人鼓掌。 一个一个上去和这帮人拥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这个国务院门外边呢，还站着成百上千的人，也都给这帮人鼓掌、欢呼、鼓励啊，就没工作了。可能是给了120天，然后是再怎么样，那就是解雇的那个条件，至少我相信在半年之内，这帮人还是能拿到钱，还不至于生活陷入到，因为很多人也背着房贷呢，不至于受到什么大的影响。但是说到整个的这个场面啊，当然呢，很多左派媒体呢也都把这个事儿呢进行了一些集中的渲染吧，这个确实让人看了很难过了。嚯，你想这好好的，昨儿还有工作呢，结果今天收到信了就没了，这确实是很难过了。他解雇的这帮人都什么人呢？重点都是国务院里负责难民业务的。那现在美国不管什么难民了，连那个国际开发署他都给解散了，他什么也不管了，那我要你们干嘛？所以说什么阿富汗难民什么的，美国以后不管这个了，我们自己还好多人吃不上饭呢，我还管你？现在就变成这个了。但整个的这个情景看着撕心裂肺的，确实是观感很不好了。来，下边呢再说说非法移民这个战场。当然呢，就说到2026中期选举之前，川普最有可能取得成绩的就是这个战场，别的方面呢都不好说。但是打非法移民、降低社会治安的犯罪率啊，各方面，这不是改革的深水区，这是拿起来就能干。当然这活呢也不好干，好好抓吧，旷日持久，然后玩硬的吧，违法乱纪。你说现在他怎么办啊？为了哄妈个党高兴，现在只能走后边这条路了。川普的这个 ICE 的打手汤姆霍曼啊，撇着大嘴上节目就直接讲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正当的理由，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外貌就抓你，我看你长得像非法移民我就抓你，不为什么，我看你长得别扭我就可以抓你。在美国民主灯塔以制度立国，那吹得跟什么似的，到现在啊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不管是你这算种族歧视、颜色歧视还是样貌歧视，反正看着你别扭我就可以抓你，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说到非法移民这件事儿呢，这还有公平之论。你民主党那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那个老头，他上节目在边境问题上他是支持川普的政策的，听听他怎么说啊。说没有边境就不能称其为一个国家，既然有边界你就得守护边界，民主党在这件事儿上没有做好，就这么简单，毫无疑问。这是老头直接对民主党自己进行了批判，这个到位不到位？我认为到位。大家知道我观点的啊，尽管我不赞同川普的做法，但是守住边界这是太应该的一个基本的本分了。你既然有边界，你毕竟不是欧盟嘛，欧盟那个有申根，人家有签证，对吧？人家怎么去都行。你有边界你不守，然后人家那儿支着摄像机现场直播，这帮人从墨西哥那儿从那个边境墙那窟窿里边一批一批的往里边跑，好，没人管。这实在是应该管啊。所以说如果民主党不把这件事想通，永远都不要想执政啊。这件事呢我态度很明确啊。但是搞到这一步呢，也是跟内塔尼亚胡打加沙是一样，到现在美国人看到这么一个场面，天天现场直播，四个字，民心已变。盖洛普最新的民调，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大幅度转向，仅30%的人希望减少移民，比2024年就选举之前下降了25个百分点。有79%的人认为移民是好事，创了历史新高，比去年是64%，现在是79%。支持给无证移民公民身份的，就是大赦呀，给这帮劳动者，达78%。 比去年增加了8个点。只有38%的人支持全面驱逐无证的移民，支持扩建边境墙的也降到了45%。这帮什么人？马克党。那川普在整个移民问题上全面的综合的支持率只有35%，有62%的人表示反对，其中有45%的人强烈反对，支持的只有35%，谁？马克党。在这里边，人们重点关注的是拉丁裔，因为现在第一轮打击必须要跟这个说清楚，打的是拉丁裔。那至于还有没有第二轮、第三轮，那里边有没有重点打华人，大家等着看啊！这华川粉们，你们等着啊，你别着急。现在第一波重灾区是拉丁裔，第二波咱们等着瞧啊！你以为你替人家喊两下你就变成白人了吗？门也没有，咱们有那一天啊！在拉丁裔中，整个的调查只有23%的人支持现在的这种驱逐，有91%的人支持公民大赦，对川普政策的支持度只有21%。也就是说，到明年的中期选举里边，拉丁裔这块在大选中是支持川普的，要强烈的中摆，要摆到这边来啊，还剩20%。说到美国新闻呢，有两个今天的口水争议，这两个事儿呢，简单说说吧。川普呢发了个帖，要认真考虑剥夺一个叫罗西奥康，叫什么？罗西啊，叫奥唐纳、奥丹纽，咱们就叫他罗西吧。剥夺这位女士的公民权，说我正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持续的抨击川普他们这次在爱泼斯坦名单的这个做法。那你怎么剥夺他的公民权啊？这位罗西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个美国公民，他妈是美国人，他妈是美国人，他自己也是美国人，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川普呢，现在认为给了他一个反人类的罪名，要剥夺他的国籍。这个人呢，是在今年1月，川普这不是胜了大选上台了吗？嚯，这位罗西很有性格，直接搬到爱尔兰去住了。但他可没有放弃美国国籍，我是去客居，我也没说改国籍呀。那现在川普就直接讲啊，我要剥夺你的国籍。那这位罗西也反驳说，你不能剥夺我的公民权，蠢货。不过既然那意思，如果我有爱泼斯坦档案，我很快就会和大家分享。他还在追打这件事儿。川普认真的写了这么一个帖子，要考虑剥夺这个人的国籍。什么时候美国总统拥有这个权利了？美国难道没有法律了吗？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这么一个，这玩意儿就是法律吗？现在他可以决定谁有国籍，谁没国籍吗？不是太懂啊，美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另外呢，是就因为这爱泼斯坦的这个档案，嚯，这又急眼了。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邦基诺，这也是个名人啊，考虑呢我要辞职。因为司法部长他们的顶头上次说了嘛，说那没有啊，是零，画上了句号，他要辞职。他礼拜五就没来上班，然后放下狠话说，如果这个邦迪司法部长不辞职不走，我就辞职，不共戴天。那这俩人怎么回事啊？那位邦迪呢，现在明白都看啊，他的最大的能力就是吹牛拍马，就是川普让干啥我就坚决干啥啊，变成了一个朝鲜官员。而这位邦吉诺呢，这是深信阴谋论，他对爱泼斯坦这里边有事儿，他是深信不疑。那你说没有，那自己就不干了。副局长要不干了的话，那一开始呢，郑局长就是帕特尔也表示，那他要不干了，他私下也放话，那我也辞职，我也不干了啊。不过呢，最新的说法说我不会辞去 FBI 局长的职务啊，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那川普呢，一看这里边自己的弟兄都打起来了，这都是他用的人啊，他专门也发了个帖，要求停止讨论爱泼斯坦案件，他在丢分。 因为最新的报道是川普命令邦迪司法部长终止爱泼斯坦案子，说整个这件事画一句号，是川普的命令啊，这是有新的报道啊。最新呢发了一个帖子啊，一看这事儿闹大了，最后说呢，说我的兄弟们姐妹们，大家都在搞什么呢？都在攻击司法部长邦迪，说他干得非常出色，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我不喜欢现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完美的政府。结果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啊，结果呢，就因为那个爱泼斯坦那个永远也不死的家伙，一遍又一遍，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宣传奥巴马、希拉里、科米、布伦南还有拜登他们那帮人写的文件呢？他认为爱泼斯坦那个档案都是这帮人写的，说这帮人呢啊，他们制造了爱泼斯坦文件啊，就像他们制造了什么别的档案来对付我一样。他说这里边能有什么事儿呢？因为他们曾经掌握过这个文件，如果真有什么能打击到我的内容，他们以前为什么不用呢？所以说呢，这还是这个啊，就希望呢你们干点别的啊，让那个司法部长好好的工作，他很优秀啊，等于跳出来为那个啊司法部长啊，为这个朝鲜籍官员在背书在力挺。那你说完这个，就我最新看到的马克党里边那位男班农女 Loomer 嘛，那 Loomer 啊就跳出来就开干啊，说那你这什么态度，是什么事儿就什么事儿啊，你不能因为他怎么工作优秀了，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好，现在这件事儿啊还在忍受。那民主党这帮人呢，嚯，那民主党也得抓住啊，传人上议会来开听证会来，因为到国会你不能撒谎的，让那个司法部长加上这俩正副局长上我这儿来，你们能不能开一个听证会，你们有话咱们当面说。他们在撕裂这个伤口，这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很无聊啊，很无聊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今天新闻还是比较多的。川普呢连发两个帖子，对欧盟和墨西哥征收30%的关税。在给墨西哥人的领导人的信中，按说墨西哥不前一阵挺踏实的吗？那天给了加拿大35%，都没提墨西哥。大家认为那跟墨西哥还不错呗，嘿，没想到今儿也收到信了。川普呢在信中承认墨西哥呢在遏制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方面提供了帮助，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理由。这次说呢，说墨西哥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阻止北美变成毒品走私乐园。那就不是美国了，在进入美国这方面你们做了工作，我这看到了整个北美变成了你有责任，所以我要跟你收关税。这就跟郭德纲说相声似的啊，戴着帽子啊，戴个帽子，谁让你戴帽子了，给一嘴巴，下次再见面又戴帽子又给一嘴巴，等明天把帽子摘了，这帽子摘了让人大哥看见了又给一嘴巴，今儿你怎么没戴帽子呀，反正怎么做都不对，他都要给你这一嘴巴。然后给欧盟的信里边呢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说我们必须要摆脱这些长期的大规模而且持续的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逆差就是你们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贸易壁垒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对等，我要折腾你。两封信啊，这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先说反应，墨西哥收到了这封信呢，那一开始第一反应啊，这个墨西哥总统辛保姆首先讲啊，墨西哥的主权不容动摇啊，所以一开始先表了这么个态了，然后呢就好好说话，先别那个什么，哎，就表示相信墨西哥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避免8月1号收这30%的关税。他说他的外交团队礼拜五已经开始和美国方面开始组织协商，他对最终达成协议保持，大家查原话， 强烈的信心。听得有点别扭啊，他认为他有很强的信心能够达成，所以说这件事呢应该问题不大啊。这是被锤的这一方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再说说欧盟，冯德莱恩讲说，对欧盟征收 30% 的关税将损害大西洋两岸的企业。美国和欧盟的谁也别好，包括消费者，包括那些患者，因为用着我的药呢。说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在8月1号之前达成协议，同时我们也准备在适度反制的措施上来维护欧盟的利益，我们也在准备反制措施。欧盟里边反应最强烈的是马克龙，强烈谴责川普征收这30%的关税，他呼吁欧盟坚决捍卫欧洲的利益，准备反制的措施，如果8月1号没搞定的话，我们就可以应对。马克龙的反应比较强烈。路透社的报道，有3名的欧盟的官员，就是负责贸易谈判的这些官员，对路透社讲说，川普给欧盟开30%的关税，实际上就是一种谈判的战术，觉得有点太慢了啊，干脆8月1号之前行还是不行你就答应，你别跟我提什么别的条件了，要不然咱们就30%啊，这是有这么一种极限施压吧，是这么一种说法了。在这里边呢，我承认这一点，这里边确实有川普惯用的极限施压，因为他有时候极限施压的时候话说得很满，但最终达到的呢总是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前一阵给他起了个外号啊，叫 Taco 啊，就是关键时刻就让步，关键时刻就怂了，这给他起一外号嘛。这是他的一个标配的一个打法，话说的很多，然后呢他真实要的没那么多啊，但然后呢你退一点啊，这样的话他也就接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没有人太当真了，美国股市各方面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动荡。但是说到欧盟，我认为呢现在有这么几个国家情况不是特别一样。现在这里边有中国，有日本，有加拿大，这几个国家呢现在可以说跟美国的谈判是对抗，甚至是不卑不亢这么一种状态。我不是说让你碾压我就得求着你，你一说什么吓得我就浑身乱颤那就不得了了，股市大跌，人家没有。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绝不可能将贸易的定价权就这么轻易的交出去，不能完全由美国，尽管你是甲方，也不能完全任由你来单方面定价，这个韭菜不能随便割，让贸易规则完全由其他国家单方面来制定，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作为中国这儿肯定不能接受不能容忍，日本现在也扛着呢。那现在如果您算啊，如果加上欧盟也扛着，如果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话，可以说美国将近一半以上 60% 以上的贸易量全在这些经济体里了，全在这里边呢。那大伙儿一看，我不能让你说什么是什么呀，你想干嘛说施压施压，说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呢我相信啊，你现在日本不退，中国不退，我认为欧盟也不会轻易的后退，加拿大和墨西哥人家也不会轻易后退。所以说到现在你能收到，关键这是大头啊，你能收到多少现在这事儿不好说，并不是因为你现在重锤人家就怎么样，现在没说开玩笑吗？现在川普手里拎着个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都想砸两下啊，就控制不住手里那个欲望。没那么简单了，没那么简单啊。那下边的新闻，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和印度正在密集的进行贸易磋商，准备把印度的关税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说法。说到前面的加拿大和巴西，有一些最新的报道说，在发了这个35%的关税的信函之后， 川普讲，加拿大昨天和我通了电话，这是川普的说法啊。然后呢，我看到在网络上，包括加拿大的媒体，有朋友都给我传来了这么一句话，说加拿大总理卡尼终于打破了沉默，好几天了，收到信以后，卡尼政府没有回应啊。对川普的新关税，他总算做出了一个回应，是这么说的，说川普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的心态，完全没有资格承担任何的责任。就川普现在所作所为就跟一孩子一样，你都不是个大人，你都……哦，这话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在国际之间，领导人之间，川普说什么大家都了解，那他就那样。卡尼能说出这种话来了吗？我后来问加拿大的朋友说没有啊，后来我就在政府里的一个朋友是我的观众啊，我问他说没有，没听说呀。我查了半天，让 AI 两边都查，后来我倾向卡尼没有说过这个话啊。这个呢，大家在网络里边，在推特脸书上看到这句话，请给他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你这不火上浇油吗？好，川普是孩子啊，就在那儿闹，还没到这个程度啊。这话我给辟个谣啊，现在我认为这事儿不是很真实的。然后现在硬刚川普的，现在就是巴西总统。川普放了个话，说可能会在某个时间与川普与巴西就关税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给他加那50%，美国顺差20亿啊。他说这事儿可以谈。那卢拉说这事儿没什么好谈的。巴西没有美国也能活。他讲巴西即使不与美国进行贸易，我们也能生存。我们能够找到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这两天，这估计就是卢拉的那个党的那些民众吧，烧美国国旗呢。载歌载舞，一边唱着歌一边烧美国国旗。卢拉紧急上了两个电视采访，对川普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说你必须尊重巴西的主权，美国总统不能表现得跟拥有其他国家一样。他明确讲我没有退让的打算，说这场关税争端可能根本没有尽头，我跟你拼了啊！他就这个意思。说到这件事儿呢，那两边很大呀，整个这50%，你给我50，我给你加50，可能对巴西的多个关键出口行业都会造成重创。巴西给美国是出口钢铁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很多的飞机零件、汽车的零部件啊，专业的一些机械，包括一些矿物等等，都是巴西出给美国，美国是非常需要的。两边的贸易顺差，美国顺20亿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直接的一个影响，巴西竟然是美国牛肉最大的进口国，这个我以前不知道啊，我今天查到的，说2024年美国从巴西进口了14亿美元的牛肉，2025年的前五个月还超过了2024年的同期。巴西的牛肉出口到美国已经缴纳了26.4%的关税，就这么便宜。然后你再给加50%，那总关税76.4%了，那彻底就甭干了。那巴西牛肉如果退出美国市场，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拍手称快，好，那我们来吧，那我们可以呀、啊，我们这儿还没收到信呢啊，澳纽这边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来了，来着吧。所以说这巴西啊，准备跟他拼了。到这儿呢，我们把谈判端这一块我们总结一下。川普现在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在挥舞关税大棒，既没有道理，也缺乏严肃性，看着就跟玩笑一样。是啊，我这是极端极限施压的一个策略，你是你这个国家的总统，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你有什么权利就随便就把别的国家这么对待呢？那别人跟你这样，你认为这样合适？是，你的贸易是大头，但是也不能 就给你这个资格来对别的国家就可以任意妄为，就可以肆无忌惮，就这个是没道理的啊，太难看。你说看着跟玩笑一样，可没人真敢把这事当玩笑啊，因为这后果确实是很严重，他真跟你来真的，那你国计民生怎么办？这事儿确实是有问题了。但川普为什么最近有点就突然陷入到这么一种疯狂的状态呢？首先第一，有底气了。第一阶段收的比较顺利，收的不错呀，1130亿啊，实现了久违的财政盈余，士气大振，他心里有底气了。这是一啊。第二，他有点没耐心了。他对整个对等谈判，他认为已经没有前途了。因为你现在这么谈，因为我们本身是有自贸协定的，你单方面撕毁了自贸协定，要收这么一个韭菜，那大伙谁愿意啊？谁不就跟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你谁愿意啊？那谈判肯定是比较艰难的，谈不下来，他有点烦了，没耐心了，不谈了，现在就靠关税威胁，不是协议了，现在是逼各国签城下之盟，是这么个概念吧。对各国来说，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美国已经从原来文明世界的盟主变成了现在村西头的那个恶霸，现在是不是那样，带着几个小弟啊，撇着个嘴，交保护费，不交摊儿给你砸了啊，不许让你在这干了，我要把摊子给你踹了，是不是这意思啊？不交不让你干了，现在就这个意思啊。你是你美国收了1000多亿关税，你美国失去了什么？那东西都是无价的。是你川粉讲，那你能怎么着啊？是不能怎么着，你别赶上事儿啊，你别有事儿，赶上事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现在你是不知道了。那第三，数字怎么增加这么多呀？原来跟墨西哥也没说30啊，跟欧盟也没这么说呀，跟加拿大也没说35啊。而且你现在看啊，这20多个国家24、25个了，你把那平均值一算，那老多了，比一开始举那大板子要多多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多了？因为他真的想那10%什么的不够啊，原来的数不够，美利大法案拉下的亏空太大，现在只能没办法多割你们的韭菜，用更多的关税来填补亏空，现在是没办法了。那你说这么干很成功吗？咱们给大家说说1930年的教训啊。那之前这事儿他们干成过呀，1930年的6月，他把他那个获利关税法正式签署为法律，对超过200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度提高关税。就是单方面他自己就这么干了，提高了多少？平均关税增加了20%，跟这是不是差不多呀？1930年定的这个法案，然后从1930年10月份，也就是1931年的财政谈那个财政年度，关税普遍增加了20%，做到了没有？做到了，收了。在之前一个关税年收到的关税是6亿美金，那时候的啊，1930年。那走了一个年度怎么样啊？1931年那收了20%，结果关税收入是5.7亿美元。之前还收6亿，怎么到这儿变成5.7亿了？因为你关税增加了20%，结果进口的总额出现了暴跌。为什么暴跌？老百姓买不起，老百姓不买，那进口商还进他干嘛呀？对吧？你既然不进，实际上最后进口额出现了暴跌，你关税大幅度提高，总收入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贸易量的减少反而出现了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拉佛曲线效应，大家可以查，经济学里是有这么一个规律性的一个东西的。最后就出大事了，因为对方人家有很多国家，人家也不买你美国东西嘛，美国农民、美国的能源各方面都遭到了重创。 因为贸易量下降，最后啊，整个的全球进入到了大的衰退，进入了大的萧条，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呢，我看原来的那个整个的这个是什么呀？我看一眼啊，一开始的这个什么失业率什么的还没这么高，实现完了这个以后，两三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各方面都进入了加速的恶化，最后彻底崩盘，最后这个赶快就取消了。美国的失业率1929年是3%，最后跃升到了1933年的25%。这里边有这个关税战的功劳，但你说当年的那个是现在的人聪明了，是不是贝森特他们汲取了当年的教训，可以找一些啊其他的路径能够回避当年的那个悲剧，那我不知道了。所以说呢，1930年6月通过的法案，到1933年美国崩盘啊，中间有2到3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呢，把话撂到这儿，咱们拭目以待。这是说的谈判端，那跟中国这单打呢，王毅和卢比奥还是见了一面。王毅是在就是在今年的1月美国开联大，王毅是去了纽约。按说呢，每次这种例行公事一定要和在任的国务卿要见一面，当时的川普团队根本不搭理他啊，什么国务卿什么人都没见啊，他谁也不搭理他。然后2月大家还都记得慕尼黑，当时卢比奥也去了，王毅也去了，聊聊呗，聊什么聊啊，跟你有什么好聊的呀，彻底完蛋。等于这半年就通了一次电话，两边呢一直有多次机会拒见王毅，不是说王毅不想见，人家根本不见。隔了半年了，这在终于在东盟会议期间，这次卢比奥是见了。照片中没有握手啊，所有我能找到的所有的视频，我让 AI 去找，他给我找了7个视频，没有握手。我后来呢，这个又到美国的网站、国务院网站各方面，所有的我都看了，没有两个人握手的画面，等于这次两边见面没有。你当然有，我看美国那个有解释，可能是因为卢比奥还在制裁着呢嘛，所以说呢，这可能是没有握手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基础和气氛了。那谈的怎么样，咱们就看卢比奥的说法，王毅他们那边啊，就中国那边那稿子什么建设性什么的，跟猜谜语一样，也不知道他们干嘛了。说痛快话的，咱们就看卢比奥这边的说法吧。他讲呢，那川普和习近平今年举行峰会有没有可能性呢？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为什么两个人见面？实际上大家都认为本来就是为川习会在铺路，两边呢在做前期的准备。那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卢比奥也就回答说可能性很高，我认为双方都希望看到这次的访问成型，这个就给定了调了啊，希望很高，双方都愿意。然后他讲这次的会晤非常有建设性，非常的积极。然后他讲我们是两个大国，总会有分歧存在，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合作领域，很显然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共同解决啊，这我们是可以预料到的。另外呢，认为两个人都是大国，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非常积极的一次会谈。他强调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是很好啊，这个呢是有了。那王毅这边呢也讲说这次华盛顿啊，什么要求华盛顿以客观理性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北京，希望呢对华政策两边和平相处，互利互惠，互利合作啊，然后呢还是那一套了。你听卢比奥这个意思呢，你要说他说两边解决了什么问题，大概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呢，作为川普访华的这件事儿，这个问题，这也是他们见面的主要的原因。因为现在美国这边把调子都已经定到，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就是由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谈，他们两个人能谈到哪儿，回来告诉我们，我们去落实。我们不会先去谈，最后按照中国的那个节奏，最后习近平再出来指方向，才出来拍板签字，不是这样，是大头先谈，先定调的，我们再谈。所以说，卢比奥他们这，你说能谈成什么？关键谈的就是两边要见面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基本搞定。啊，现在的判断是没什么问题。当然呢，两边在俄罗斯问题方面啊，这个呢也进行了一些争夺，这个是两边的报道都有了。中国认为我中立，我否认帮助俄罗斯，可是卢比奥认为你们给俄罗斯提供了那么多生产武器的零部件组件，你们就是在帮助他进行战争，同时你们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进口国，你们一直在向他提供财政支持啊，希望怎么样，包括也说到了台湾问题等等等等吧。看到卢比奥这边的这个稿子呢，我认为别的都没他们也谈不成什么台湾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意义，就是川普去北京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基本已经谈下来了。美国商务部长前两天说嘛，八月初去北京完成新一轮贸易问题的中美高层会谈啊，按照他的说法，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他们仨人全去啊，到那儿呢争取搞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川普呢也做了一些补充，说现在已经找到人来收购 TikTok， 他相信呢习近平很快就会批准。应该他也有点儿，那不能完全打了好几回脸了，就是完全捕风捉影，那边一点谱没有他就干说，我相信他也有所本了。说到其实到目前你要看和其他国家密集的谈判相比，台湾和美国刚才我看那政副院长说大概就谈八轮了，已经五轮正式三轮非正式啊，这已经谈八轮了都。你和其他国家相比，你和印度这都十轮可能都挡不住了，日本都谈了七轮。你看中美两方实际上贸易谈判还处在非常初始的阶段，没什么回合，从日内瓦一直到伦敦到现在又没动静了。所以说呢，之前我们做过判断，和中国这边的这场单打因为稀土问题结横生枝节，打不下去了，所以说这次呢只能以平局收场，达成一个恐怖平衡。中国这边呢，哎，美国给他一个比较高的关税来平衡双方的贸易逆差，另外呢严守自己的科技，给他一个严厉的科技封锁，美国能得到这就不错了。中国那边呢，哎，你还允许我继续往美国卖东西，你又没逼着我大规模的买买买，你连2020年那个协议你都拿不到，所以说中国也没认为自己输。从前一阵关税上100那种急脱钩，到现在呢能搞一个几年的缓脱钩，中国也争取到它的一个掉头的一个时间，也争取到了它一个缓冲的时间，两边都有所得，我认为就这样，我认为也就这样。那这次美国在稀土上吃了大亏，现在看美国在稀土上开足了马力。现在在加州那儿有一个稀土矿，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结果美国在70年后第一次挖新的稀土矿，这次在怀俄明州那儿有一个巨型的稀土矿，矿藏量170万吨，够美国干150年的。等于美国稀土产业在70年后再次要进行全封闭闭环的生产了，也就是从原料一直到产品要自力更生了。不只是原料，找俩大矿那足够了，不仅是原料，现在也开始提炼，现在开始搞了加工终端产品。因为需求太多啊，这个呢又这次卡着脖子嘛，美国国防部往里边搁了多少个亿来着，我忘了那个数了啊，一笔大钱了。另外华尔街那边也往里投了大资，加快扩建工厂。关键现在是加工，加州那个稀土厂本身有一点加工能力，这个要扩厂。另外2025年在德州又搞了另外的一个大的加工厂， 2026年在亚利桑那和俄克拉荷马再搞两家加工厂，2028年又再干一个。嚯，你这一数，这都多少个了？美国这次是拼了。所以说这次呢，没辙啊。因为这稀土问题，你这刚才数，你到2026年，你怎么也得两三年的时间。你现在砸大钱也只能两三年，澳洲和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努力呢，啊，不知道乌克兰这边一旦合了，乌克兰那边是有一点稀土矿的啊，好多事儿都可以干。但是没办法，你看现在节奏这么快，川普这儿急着就要去了，这就去中国了。所以说，说到这场中美贸易战还没怎么谈呢，川普可能就要去访华了。这什么概念？只是结束了上半场，没办法，没法打了。那随着美国在下半场快速解决自己的稀土问题，也可能就在川普的任期之内，这事儿就能解决。或那时候就会有一个更加凶猛的下半场。现在是没辙了啊，所以说呢，现在你看那边的力度，刚才我这随便给大家讲，那在美国前一阵跟美国那边讲，最近赚钱了，在股市上赔钱了，什么在特斯拉那儿又赔钱了。我说我这外行我都看得出来，这美国的稀土都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这要大干快上了，这还不投资，等着啥呢？这是国家安全呐，这是国家大战略，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那搞稀土去啊，那投吧。我实在是没钱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这个甘肃成立了一个省级的天水幼儿园调查组。先说这个后续，说有些家长呢跟媒体透露，有一部分家长已经和天水政府达成了协议，获得了7000块钱的补偿。当然呢，有一部分，那这些家长为什么就提前投降了？因为没办法，他们就在市政府工作，他们是体制内的，那你攥在人手心里，让你干嘛就干嘛，所以没办法，只能妥协啊。有一些人家私营企业的小老板孩子在那儿，人家不答应啊，所以有的人7000块钱已经接了。然后呢，西安中心医院把幼儿的医疗费是退给了家长的，幼儿啊。有的稍微大点的那可能是不是就没退，这个咱们再看。另外上海这不是有一家医生明白讲吗，啊，通知呼吁大家就不要去上海了，因为医院领导怕惹事儿啊，现在都不接。你就知道啊，这帮人有多厉害。甘肃省呢，这一看是社会公愤太大呀，出了警情通报大家也不依不饶，现在全民办案怎么办呢？成立了一个省委省政府的调查组，提及了。调查组呢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然后由省纪委省监委省教育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卫生健康委，包括什么市场监督局这些部门来参加，然后还有什么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部委啊，这部里边中央派专家派领导全来参加，一块儿来督办。国务院要派一个工作组现场指导督办，就是什么意思呢？甘肃省委成立一个组，国务院派人来盯着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说调查处置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那大伙儿一看，这水落石出的时候到了，这包青天都下来了，有戏了。结果胡雕盘他在微博上，我刚才看了啊，还没删呢，还没让人家给封了呢。哎，他写了这么一段，咱们听听胡雕盘是怎么说的啊？说呢，甘肃省成为了一个啊什么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啊提及了来调查幼儿园事件。他说这种提及调查其实也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也就是由官方完全垄断调查的工作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缺陷，这种垄断本身在可信度上就是不完整的。他讲，现在整个幼儿园铅中毒的调查结果得到了广泛的质疑，大家质疑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调查级别不够，因为你在7月8号的通报里边就已经提到了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召开会议来进行专题部署，已经参与了， 而且要组建省级工作班子到天水具体开展工作、指导工作，你已经是参与了。现在人们的问题是，你还是由你来垄断来弄的话，你原来就管，大家就不信，那你现在再成立一个什么组，国务院监督，大家就信了吗？他提出的问题是，说本应出现的媒体的调查力量现在缺失了，现在只有一些网络媒体通过一些电话呀各方面啊那个来搜寻一些零散的消息，没有人能真住呢，记者能真正的到现场，按照公众普遍质疑的问题和大家那种逻辑分析的道理来去印证人们的发现和报道，大家普遍关注，本来媒体是知道的，然后对官方的行动起到应有的监督的作用，结果呢是完全听官方通报怎么说，舆论只能在遥远的地方加一点点评，所以说这种情况他认为没戏啊。他讲呢，一个地方出了突发事件，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官方出来做正式的通报和说明的，谁的事儿是谁的，你让主流媒体来监督调查推动事情的发展，媒体报错了你办媒体，然后主管机关隐瞒事实，那你也要接受法律的惩罚，所以说这个他需要，他这个做得挺好的，他说的这倒是对啊。他说你作为官方需要做的是维护事件处理的应有秩序和秩序啊，应有规则和秩序，然后与具体细节保持距离，什么事儿也不需要官方来背书，你也不会因为哪个差错而损失自己的公信力，你就让人家记者让大家自己啊，那法律司法来进行在里边来主导。结果呢他现在讲啊这段话呢，我认为这个说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个媒体社会的调查力量被完全排除到了这种事件的处理之外，官方大包大揽了对事件的调查和对社会通报的全部责任，而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你要同时考虑事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且又要管控舆论的热度，这与实事求是开展调查毫无保留的通报事件就存在目标冲突，因为你在里边了，而把这一切全搞定绝对是官方不可承受之重，我敢说即使是神都做不到，所以说我跟说啊，你就是省级组一个调查组也绝对不可信，胡雕盘说的比我这还严重，他认为即使是神你都做不到，所以说他也建议就让社会让媒体的调查力量进入到事发现场，让他们没有任何阻碍的接触各方的当事人，除了个别事件涉及到重大国家安全，别的都应该是开放的嘛。你作为官方 你就主持一下公道，你就保持一下规则秩序就完了吗？让大家该干嘛干嘛，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呀，这你干嘛非要掺和进去，最后又变成了民众和你官场之间的对立矛盾啊。他是讲了这么一番道理，他讲呢老胡作为媒体人的肺腑之言，希望呢这个不会被排斥。这段话呢你别说他平时叼个盘子什么的，这个确实是够那什么的啊，这段话说的至少还是个人话，还是个人话。我认为这个呢，你比如说等量奇观的，还有什么菊花啊，还有什么的，我认为说的比那个还是要中肯。那多少还说了点正经话。你别看平时我老骂这个雕盘啊，说到这，那人家这句话说的对，而且说到政府，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最后每次你都大包大揽。其实根本你就当裁判就完了呗，结果涉及到自己的责任脸面，涉及到自己的乌纱帽，那你就没辙了，最后你就和老百姓干起来了，最后就形成，我认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说到这方面的食品安全，中国的 GDP 总量 现在已经比08年翻了四倍了。我看有专家讲，为什么说到08年？08年标志性三鹿奶粉。现在2025年 GDP 已经翻了四倍了，结果现在又出现了这种铅中毒的事件，对象又是孩子。等于这么长的时间，这都多少年了，中国人的食品安全一直就没有得到改善， GDP 翻了四倍。我看有专家讲，可是人家权贵的食品安全人家一直也没出过问题，老百姓的食品安全一点儿也没有得到改变。你说是盛世了吧，苦的也是老百姓。你说这是什么大萧条了怎么样，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说不管是盛世还是衰亡，老百姓永远是最苦的那群人。说到根本，因为刚才说的雕盘说的这三个成分嘛，官府、司法和媒体，说到中国的这三个群体，没有一个权力是来自于底层民众的，哪个也不是老百姓选的，哪个也不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所以官府、司法和媒体这里边没有一家愿意为民众来服务，这里边唯一有那么一点可能的，那大概就是媒体了。官府和司法人家绝对是不会为你说话的。所以说雕盘呢，在这里边找到认为媒体应该多参与，这是唯一的一点缝隙了，有可能为政府说，为老百姓说几句话，这还是唯一有可能的了。因为那个党和政府是由不得一丁点抹黑的，而且这背后又有着强大庞大的那种利益，又有那种利益群体，绝对不能触碰，不能撼动啊。所以说在中国到现在为止，官府、司法和媒体没有一家或者是不能或者是不愿为民众说话。所以说在神州大地四个字儿，永无真相。哎，说到这个啊，这不是很多人一看啊，省里派调查组了，很多人又觉着又有戏了，又怎么怎么着了啊，连雕盘都说了根本不可信啊，没戏。来吧，最后花几分钟时间说说野村证券的首席啊，陆挺先生呢，他做了一个报告，结论就是中国下半年需求将断崖式下跌。咱们快速介绍一下啊，这是整个的团队在7月9号发布的最新的报告。咱们就说内容了，他说现在尽管呢股市表现的比较强劲，但是野村警告今年下半年中国的基本面可能会发生显著的恶化，多个领域会出现需求会出现急剧的下滑，形成断崖式下跌的格局。他说零售将大幅回落到 3.1%， 这里边呢从上半年是 5.1%， 下半年要大幅下降 3.1%、啊、这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耐用消费品已经是明显的疲软了，汽车、家电各方面啊，从之前的 3.6% 啊，包括家电的增长率 33.6%， 有个以旧换新嘛，到现在呢剩到前五个月整个的增幅现在还剩 0.1 了，那个已经大幅度的疲软了，那一招已经不管用了。而且政府搞的对公务员搞的这个节俭运动啊，也大幅度的压制公务消费啊，对餐饮啊、酒类这些东西，那天给大家介绍了嘛，会严重的打击。另外，下半年的主要的压力，首先就是出口。出口呢，现在前一阵儿抢出口，在关税之前啊，等于透支的都是下半年的出口。有很多圣诞节的东西，前几个月都抢着都进完了啊，那下半年订单会大幅度下降。而且美国的关税上调，包括对周围转口的严防死守、严厉的打击，所以说今年下半年的出口那就没法看了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能判断。然后关键是房地产，现在房地产摔的不是一点半点，现在房地产前一之前还什么啊，政府啊还给他放了点公债，那个国债啊什么的，让什么自己买啊什么的等等，还搞了一些东西吧。 最近呢说又要搞什么棚户区改造，又弄这个，根本就没有意义。整个到六月份的时候，百大房企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3%，比五月份扩大了3倍。新房价格、二手房价格和租金的价格在快速的扩大，整个跌得越来越狠。五月份和房贷有关的住房贷款一下暴跌了59.7%，跌了60%，完了，这就没戏了啊。那你说政府会救吗？这不是说政府说手里有钱，发了几万亿国债要救吗？大家就别指着了，咱把政府谁是亲生的，谁是后妈生的，咱把这个顺序给大家一罗列，大家就明白了。那是要救，政府救谁呢？先救地方政府，那是他们家亲儿子。地方政府去年卖地还卖了4万多亿呢，不是说卖不出地吗？是啊，国企央企接盘，卖完地直接就给了地方政府了，等于是用国企央企在拉，这跟你没关系。另外呢，这政府发那国债，人家救的是银行，维护它的金融稳定，跟你老百姓也没关系。另外人家救的是房企，为什么？它不能垮，它一垮了全城烂尾了， 那社会不稳定啊，为了维稳也得救房企。至于千千万万数以亿计的老百姓，没有一点你的政策，房子再怎么跌，你也不能把房子扔给银行，你还得按照原来那个价格该交房贷交房贷，该干嘛干嘛，再怎么着跟你也没关系。你得明白，当年人家把这个从2015年开始往上冲，2018年到2021年开始拔高开始冲刺，就习近平上来他们搞的这一套，把地价炒上来，把房子最后炒上来干嘛呢？人家就是要割韭菜，割谁韭菜？就是割你的韭菜嘛。那政府这本来针对的对象就是你，他怎么可能会救你呢？人家压榨的就是你的钱啊，而且怎么可能允许你去断供，或者是对给你一些司法各方面的救济，是不可能的，你就别指着这事儿了。所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啊。另外野村还有一些数据呢，餐饮零售可能从上半年的5%降到下半年的1%，然后拖累整体零售0.5%，这 GDP 给你打下0.5%来。另外说到整个下半年的地方财政会加速的恶化，他们算下半年的 GDP 大概会下滑到4%以下，谁拉的后腿？就是房地产加上整个的消费。所以说下半年整个中国的需求将出现断崖式下跌。今天没法这个不能太展开了，但是呢把这个情况啊传递给大家，就这么一个情况。来，咱们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8LGM 说，川普目前乌克兰政策可能转向，除了普京的关系，另外共和党建制派可能发挥了作用。共和党建制派可是实实在在的反俄派，有啊，您说的这个有，因为前一阵呢，美丽大法案投票的时候，正好是美国五角大楼给乌克兰断供的时候，当时是激起了建制派强烈的反对，差点把他的美丽大法案给断送了。所以说那时候川普是答应了人家好多东西啊，以后不会了，不会再怎么样，啊，他认为这个呢，啊是有啊。另外呢是，哎呀，这个怎么念呢？生啊，说大康的很多观点都认同，但认为川普发的关税信都是冲着中国在构建一个包围圈，就有点牵强了。给日韩、加拿大、欧盟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说的是第一阶段那14封信，后边就没有了啊。那你说这加拿大啊、墨西哥、欧盟、日本，这都是前几大的美国的贸易伙伴，但是您重点看这里边，看第一波14封信都和中国有关啊。所以说第一次打的那个，特别是打转口啊等等，立了一系列的标杆啊，那个是有它的指导性的啊，剑指中国。 Key 说觉得不能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现在的运作来做比较，说个人见解，稀土牌打醒了美国也不是个坏事吧。首先呢，这两者之间啊，是你要说啊，30年6月份过的，然后现在也是2025年6月份过的，你要按这个3年以后大崩盘啊，没有，他会汲取一些那方面的一些教训，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质，那个拉弗曲线会不会继续发挥它的威力，这个我们确实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啊，这个确实有待于再观察。但是呢，只是把当时的那个战例推荐给大家。稀土牌这次呢，应该说川普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它的威胁会这么大。到现在为止，这件事儿已经烂尾了，已经打不下去了。啊，有什么事儿下半场了，啊，2年以后再说了。哎，这事儿呢也出乎了我们很多人的意料啊，这个确实是没办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